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接着呢，我们请看讲义的258页，258、这部分是在宝积经，就导师的科判的哈，科判的是在兼说声闻道的第三个主题啊，密说。那在密说里面，主要探讨的就是密论自证的，就是须菩提跟之前因为有500比丘听了所谓大圣的身法义齁，一切法空毕竟空的道理啊，那可能觉得没有兴趣，所以他离席啊齁。那离席之后呢，佛就化了两位比丘，那这两位比丘也是跟500比丘齁一样喜欢禅修齁。那之后借由这两个化比丘，二化比丘去引导这些500比丘，最后500比丘真的可以解脱自身的烦恼，那又回到所谓的这个大圣宝积经这个法会当中了。那回来之后，就是须菩提就开始问这些比丘他心里内证体证法的那种道理是什么，或者他心境，他为什么要回来，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回来之类。所以他这从密说开始就分为密说自证，那导师的科里面呢，就把它分为像我们的科判的悟一嘛，就258页这边就是修学的历程，那悟二是260页的，就是究竟解脱，问的是究竟解脱，那这个都是在问他们体证的那个甚深的当下，甚深诸法，就是体会诸法实相的当下。在悟三呢，是从260页开始，264开始是解脱以后。那所以他这边开始密论自证，这边讲的是让都是在第一地，并不是在，虽然在问答三次，可能有三次的，可是每一次都有好几个问答，那这些问答当中当然是落入在所谓的世俗言说上，可是他们所要回答的内容都是甚深的道理，是在第一地里面的那个实证，就是无分别智所证的这个诸法实相。所以只要有所问或者有所解，不是有实际上断尽烦恼，有实际上得涅槃，都不是没有一个定向。所以这边如果有个决定向，导师在前面讲这个定向或是决定性，这是所谓的自信，所以没有所谓的实际的或是涅槃无自信的，那烦恼也是无自信，所以他再怎么回答都没有绕出这个范围，就是在第一地当中那个自论常讲嘛，般若将入毕竟空是缘出什么觉诸细论嘛，所以它是灭尽的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就是你不管你是用言语去描述或者你心理上所去思考思维的都不正确的，那当下就是清正诸法实相的当下。所以接下来虽然有分为所谓的修学历程的问答，究竟解脱问答，那还有解脱以后的问答，很多问答，可是总的来说还是没有离开这个范围，所以虽然是在言说上借由语言文字来说明，可是所体证的内容是实际上是没办法描述的了。那在258页这边我再念一下，我们上次有看过了，尔时须菩提问诸比丘言，汝等去之何所，今何从来，诸比丘言，佛所说法无所从来，去无所至。又问谁如为汝师，谁为汝师，答言我是先来不生亦无有灭。又问汝等从何闻法，答言吾有五音十二路十八界从事闻法。又问云何闻法，答言不为福故不为解脱故。又问汝等习行何法，答言不为得故不为断故。又问谁调伏汝，答言身无定向心无所行，是调伏我。所以他这边这个在问修学的历程，事实上是有六次的问答了那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他实际上在讲那个甚深的体证那个当下。所以你不要认为有实在的法可修了，有实在借由修法而断了烦恼。 而亲证所谓的涅槃，它实际上都是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修法，不管是你了解烦恼，或是你断烦恼，这些过程这些法实际上都是无自性。好，接着请看260页，这段经文讲的就是究竟解脱了。那我们上礼拜也是讲这边呢，我再把这边稍微念一下。这段经文是接着又问嘛，又问云：何行心得解脱？答言：不断明不生明，不断无明不生明故。又问汝等为谁弟子？答言：无得无知者是彼弟子。又问汝等以得几何当入涅槃？答言：犹如如来所化入涅槃者，我等当入。又问汝等以得几利耶？答言，请翻到261页，自利不可得故。又问汝等所作一半耶？答言：所作不可得故。又问汝等修犯行耶？答言：于三界不行，亦非不行，是我犯行。又问汝等烦恼尽耶？答言：一切诸法毕竟无尽相故。又问汝等破魔耶？答言：因魔不可得故。好，那我们接着就借由导师的解释了，那请看这个260页。那这个上刚说的这段经文实际上有八番，就是八次的问答了，那这导师说是约究竟解脱来问的。那第一个问答呢，就是问呢须菩提就问这些五百比丘你们心得解脱了，到底是以何行心呢？那行心导师是用他解释是什么心行？心行就是如果我们还有印象，在我们讲义的256页的注脚657，这个导师在大圣起信论里面提到行心行，就是心心所的一切活动了。所以简单的说呢，是到底是行心嘛，就是你的心心所是如何造作而得解脱，是以贪心得解脱呢，还是以无贪心得解脱，是以嗔行心或者痴行心得解脱，还是离了痴心得解脱？那事实上这些刚所说的实际上都不能得解脱了。假设就是贪心嘛，贪心是烦恼，那既然是烦恼怎么可以得解脱？可是离开贪心就是解脱，那就那怎么会离个贪心之后有另外一个解脱可以得？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去除烦恼的当下我们就说它是解脱嘛，没有受到烦恼系缚，没有受三毒所系缚，那个当下就是解脱。事实上所谓的贪心嗔痴乃至所谓的解脱，它都是无毕竟空的了。这个在我们之前在165到170页在讲那个观心无性以显性那边，实际上就有在约了，约生意观心无自性来说，那时候就有提到何等是心，什么是心的相貌，是贪欲嗔恚或是愚痴，乃至是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你要求有个定向，这边讲就是有个定向，就是我们知道呢解脱就是没有受烦恼所系缚那个当下。可是如果你要说解脱就是真的去除了所谓的三毒，那当然世俗言说上还是那个观念啊，世俗言说上你可以这么说，可是在你体证的当下，第一地生一地的当下，事实上没有所谓的真实不变的一个贪心被你去除，还是嗔痴也是如此的。所以导致这边说如说离贪心，离贪心就是解脱，就是离贪心就是解脱了啦，怎么还可以说有个解脱？难道解脱心又得解脱吗？就是说你离贪心那个当下就是解脱了啦。所以并不是说你去除了烦恼有一个什么让你得，像这个中观法门就离二边嘛，有无啦，种种相对，在我们在前面讲的习生生中观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都是如此的观念。在毕竟空当下体证当下我们说那个无分别智嘛，无分别智所对的 法性诸法实相，理智一如啦，这个当下你不能再分别啊，所谓去除了烦恼，得了啊，所谓涅槃或是解脱哈。所以他的回答就是这个比丘就是曰明跟无明，明就是智慧嘛，所以他是不断明也啊不断无明哈，不是实际上断的烦恼，也不是实际上生的一个智慧了哈，明哈。所以烦恼本无所断，那般若就是明嘛，本来不生哦。那就是说，这两个烦恼即菩提，这两个都是无自性，或者这两个都是毕竟空的。如果可以这样通达，就是解脱了哈。所以非无明心行，也非明心行，就是不断无明啊，不生明啊。好，所以第一个是以何心或者以何心行得解脱了哈。好，第二个问答是汝是谁的弟子嘛哈。所以在声闻法当中，解脱是要依师啊，或是跟师父求证啊。导致说这个在中国的禅宗也是有这种样的师师相授嘛哈。所以徒弟要跟师父，或是师父会向弟子做一个印证啊。那这个五百个比丘是从其他地方又回来嘛，所以就不清楚到底他们怎么去体会这个诸法实相，所以就进一步这边就接着问说，哎，你们到底是谁的弟子呢？啊，他的回答也是蛮有趣的，所以他的回答也是在那个生意地上，所以凡是无德无知者，我们就是他的弟子，所以无德无知啊，那无德是什么？就是没有一个是无有施法可证的，好，这种可证的哈。那无知是无智能为证哈。那意思就是说，能证的这个智慧的哈，也没有一个实在的哈。你可以说无分别智的。那所证的法嘛，诸法实相。可是我刚说嘛哈，在体证这个圣义地当下，是让你没办法分别啊，这能证的智，所证的理的哈。所以无知无德就是理智一如的圣证，圣者所体证的，那圣者都是理合同证嘛，心心相印，只要谁可以体证或体会到这个无知无德，我们就是他的弟子，谁就印证了他们，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是他的弟子。那这边的无知无德，实际上我们如果可以在理解上，这个我们常常熟悉心经嘛，心经在空中啊，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嘛，那从无蕴开始说，空中没有什么，从无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啊，四圣地啊，无智亦无德，那乃至无智亦无德嘛，那为什么呢？导致说这个最重要是以无所得故了，没有一个实在的得到一个什么法，所以是虽然断尽了烦恼，也没有一个实在得到什么呢。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三个六六六六，就是在261页这边。那瓜佛一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舍利佛言如须菩提所说无知无德，那须菩提言有知有德，不以恶法故，就说哎，我们接着看，不以恶法就是不会因了恶法而有知有德，那恶法就是分别法，不恶就是无分别嘛，那恶法就是分别。什么叫分别？就是有无啊，对错，这个都是善恶等等都是分别。那我们接着看，今以世间名字故有之有德，世间名字故有须陀洹乃至阿罗汉。所以世间言说假名，这个可以说有知的，就是像阿罗汉他有他的知嘛，得到什么谓的法。接着看，所以在世俗言说上有知有德嘛，所以可以分所谓的须陀洹乃至阿罗汉，还有佛、辟支佛，这些等等都是有知有德了。那第一十义中无知无德，所以在圣义地当中，你没办法去不能说没办法，是不能去区分所谓的出果乃至到佛。 好，我们接着看瓜浮山啊，同样的概念呢、啊，性空是不碍缘起的哈，缘起的即啊，即啊就是嘛哈，缘起但是假名哈，就缘起它某个层面来说，就是要诠释假名啊，假名就是世俗有或是因缘有啊，即有名称啊，这又是中观的特异哈，所以性空呢跟缘起并不是啊两个面相哈。或者说早期比较重视的缘起法，可是大圣讲的是毕竟空嘛，所以一切法空，所以连缘起法也是空的啦。啊，我们接着看了，世间的名字固有，是说呢染净因果凡圣迷雾，这一切呢唯有世俗的名言是所得的假名，就是世俗上的言说了。名言是呢，就是我们可以借由语言文字去描述解释出来的，它瓜浮内叫通厚德字、哦、我们知道这个无分别字有分那个加行的根本的跟厚德的，那根本的就是你体证诸法实相的当下，那厚德是你出了这个、哦、离开这个所谓的毕竟空当中，你要去沿途收身、啊哦、如果从波若经的二到五菩提来说，就是方便道了啦，所以你还是要借由语言文字嘛，所以这边叫名言是也通厚德字。那可是我们常讲这个菩萨入这个毕竟空，等他出了这个毕竟空当中，他可以有种种的言说描述，乃至庄严佛土救度众生，那可是他不会把这些认为是实有的，这个就跟凡夫的差别了。基本上我们所接触到的凡夫，只要所接触到的人事物，我们根深蒂固而来的那种自信执、自信见，我们就认为它是实有的，尤其是在长时间不变的关系，不管是我们所用的器具杯子啊、碗、床、椅子等等的，乃至跟我们长时间固定不变的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等，我们就认为是我的，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认为是我的，就认为是这个是固定不变的关系，只要产生变化了就有痛苦产生。可是为什么会有痛苦？因为我们就是把它认为是实有的嘛。可是佛跟我们讲诸行无常，那诸行毕竟空，这个就是没办法，凡夫这种生活经验上没办法那么直接的了解体验。好，所以这边所讲的在世间来说总也是有这些所谓的因果业报了，凡圣的差别等等。好，我们接着看分号以后，如以正理观察，或是中道实观来观察，求自性有或是自相有法都不可得。那自性有从这个比较容易的自相有法，这个讲的就是如果从套用唯识的概念，就是他们认为在原就是圣义地来说，原神实相原神实相它还是要有的，就唯识学的。不过从中观来说，或是在圣义地当中，你去观察所谓自相有、自性有都是不可得。那如以为非假名有，非假名有的意思就是它是实有嘛。啊，假名你可以了解就是因缘世俗，因缘有世俗有，非假名有就不是假名有，那意思就是实有。假设认为这些都是实有，经由智慧觉者是不能成立。所以无智无德，实际上是从在第一实地第一上说的。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瓜浮士相同的概念啊。瓜浮士是导师在我之宗教观里面所提到的，请看到这个262页这个注脚栏，一样是注脚栏。佛法这个法引申为真理，所以我之前有说我们后面在诠释上在讲法，不管是观道法或是随法修行，这个法实际上讲的就是真理啊。所以法引申为真理，那就跟这几个字是意义一样的，就正法、妙法、实相还有真如。但法 在实践中说圣者们所有的理智一如的内容称为法、哦、那这时候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菩提或是涅槃、哦、那菩提是觉，那但正觉无上觉、哦、绝不是一般的知、啊、它是真理的体现。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套用成般若或是智慧的、哦、般若、啊哦、或智慧并不是一般所谓的聪明、啊、那这边所要讲的是说、哎、这个法有时候并不是只是在讲的修行的方法、哦、或是修行的法门而已，它有时候讲就是我们所要理会或是我们要体证的那个实相、啊、就是那个实相。所以他这边问的是说哦、什么是谁的弟子嘛？我们是他们，你们是谁的弟子？他说，无知无德的人，我是无德无知的，我就是他的弟子。那讲的也是说，体证诸法实相的当下，哦，体证诸法实相的人，我们就是他的弟子。哦、所以他们才说佛佛道同嘛，哈、哦，理合同证，理合同证讲的就是说可以体证诸法实相了，哈、哦，理合同证。好，我们接着看262页的第三个问答。那问了 是谁的弟子之后，又接着又问说，你们都已经得到究竟解脱，那什么时候要入涅槃？那涅槃是毕竟空寂的现证嘛，就体证涅槃，就是体证到毕竟空寂。那就声闻法来说啦，就是已经体证的诸法实相最后一定会入涅槃。那入涅槃、哦、就是如果以阿罗汉来说就是不再受后有嘛、哦、所以他就体证或者这个无余意涅槃，连这个所谓的这个无蕴身也没有了、哦、所以他就问，诶，你们既然可以体证这种诸法实相、哦、究竟解脱，那什么时候要入这个所谓的无余意涅槃？他的回答呢，哦，这比丘诸比丘的回答说，就像呢如来所化的化人入涅槃，我等也当入。那我们知道那个所化的人呢是如幻无如幻嘛，所以他是无所从来，灭无所至的，那是本性空，可是又唤起种种的现象，就是示现说法啦，示现救度众生这些种种的现象嘛。所以示现生死，可是又不落入生死，不落三世，就是没有停留在三世，就不是在三世的范围里面，就超越三世。那这样子的话，人事实上也没有实在的涅槃可入。还有什么时间？还有什么时间？这句话呢，还有什么时间？这句话事实上就是刚问的那个几时当入涅槃，就是问什么时候要入涅槃。所以就像化人一样，他没有实在入涅槃，那当然也没有何谓什么时间要入涅槃。那这些比丘所要描述的是说，他们现证的极灭通达一切如幻如化，那涅槃也是如此的，如幻如化，没有一个决定相，没有一个定相可问。所以他就是不正面回答说什么时间，让你回答一个什么确定的时间，就是有个自信嘛。所以变成说你会认为有个涅槃可入，实际上就是还有个自信值没有断除啊。所以这边就是要超越。那这个有点像禅宗所讲的，说是一物即不重嘛。你说像什么，实际上都不对了。所以他这边就不依着他的问题来做回答，就是要超越。好，接着第四问呢，那接着第四问就问说，诶，你们已经得到几力了，就是自我解脱自身的烦恼，就问他们是不是已经得了解脱自身，解脱烦恼，断尽烦恼，解脱生死，所以叫几力嘛。那他们回答说，有几力吗？有自己，有这个我或是我自己这个概念才可以说是几力，不见有自己可得，哪有什么己力可说，所以叫自力不可得。那这样子意思就是说，他们实在通达了无我了，对，通达无我才是真正的自力。所以导师才说嘛，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自力，就是没有一个自己可得。那在声闻法在说明或是描述他们究竟解脱那个当下，都是用 这四句来描述自证的心境嘛，就我身已尽，半行一力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了。可是如果这个当下就认为有实在的这些行为，不管是有实在认为是说我身已尽了，半行一力这些，如果你还认为有实在的话，基本上就是还是有个执啦，所以这个也是要超越。所以他们回答简约，简单就说自力不可得。那当然不是说他们没有得到自力，这个我们等一下看就会知道，而是说他知道虽然断尽烦恼体证实相，可是这个都不能在言说上可以描述，可是在圣义地上他是都是要超越的了。好，我们接着看第五个问答。那接着又问嘛，那汝等所作涅槃是已成办了吗？就是问他是不是所作一半。那回答说所作不可得，就一样了，就算他们所作一半，这些事情他也不会认为说有个东西可得，所以叫所作不可得，没有所作可得，这可才成就自己的所作。那我们翻到讲义的263。好，接着看第六问，那汝等已修梵行吗？就上面是问正面，就是体证清正的当下，这边是问修行的修道了，那有没有修梵行？那他们的回答呢说不行于三界法，也非不行，是我们所修的梵行。所以这个虽然都感觉上好像是吊诡了，行不行，这个实际上他们所描述的是虽然有所行，虽然借由种种的方法去降伏断尽烦恼，可是这些方法都没有办法直取啊，或是依赖或是依靠，所以他们说不行于三界法，或是于三界法不行啊。那我们接着看导师说，有修有行在三界内，那就是生死之行嘛，可是什么都不行，事实上也没办法成为修行，所以他们的回答是非行非不行。所以说他们事实上有借有种种的方法断尽烦恼，可是这些方法就如金刚经所说的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就是我们断尽的烦恼，这些方法自然我们不会去执取，不会去依赖，不会认为有实在的法可修，可是你还是要借由这样子去修行。我们说以手指月嘛，我们看的借由手指去指出月亮在哪里，我们不会把这个手指认为是实有的，我们达到目的了，自然我们也不会认为说一定有这些法，或是因为如果你认为它是实有了，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指啊，就是还没有真的断尽我们的烦恼。这是第六个问答，问修行的。那第七个问答是说汝等的烦恼都断尽了吗？都断尽一切的烦恼了吗？那他的回答事实上也是在圣义地上说了，就是一切法一切诸法空寂，毕竟无尽面相可得，就是虽然断尽烦恼，可是这些没有，本来是什么烦恼也是一切法所设嘛，所以本来就是空寂的。我们一直在说嘛，早期佛教所讲的观无应生生灭，或者观种种的烦恼，最后知道这些所谓的五蕴或是众生是无自性的。那从生灭现象观到它的无自性，这可能早期佛教重视的。可是大圣呢，是从生灭现象直接体会它的不生不灭，所以一切法当然包含烦恼，也当然包含一切法当中了。所以一切法是本质空寂，并不是我们因为它什么，我们又借由什么，前面我们之前上过了，不是因为我们用空的观念，用无相无愿的观念，让它这些法变成空无相无愿，而是这些法本来是毕竟空的。所以那回答事实上都在圣义地上，虽然用言语原文字来描述了，可是他所描述的就是在圣义地那种，而且清正那个当下，所以一切法本质空寂的。好，那接着看第八个问答， 那须菩提又问，汝等破魔了吗？那魔是二者，是可以管辖生死法或是生死法的统摄者。那究竟解脱呢，就不落魔界，就不算在或是不被魔所系缚，所以可以说破魔。那在经就是这个概念可能包含了印度的时候了，不过在经上魔有分为四种，就烦恼、五阴魔或者五蕴、死魔还有天魔。那这边的回答，从回答来看是曰五阴啊，五蕴。那五蕴是生死法，那众生呢取着五蕴，就会没办法离生死，所以说五阴是魔。那我们先看他的回答，等一下来看一下注脚，请看264页。那卓比丘的回答是说呢，这个阴魔性空不可得，性空了，就无蕴了。无蕴虽然是一种障碍，魔事实上就是一种障碍了，可是这样障碍事实上 它是无自性嘛，所以叫性空啊。假设这个障碍有自性，我们一直没办法去除，我们没办法去除了，烦恼有自性，我们也没办法去除烦恼，就是因为它是性空，是无自性，所以我们可以去除烦恼。那这个无蕴也是如此。那我们请翻回来这个263页了。那263页的注脚669，我们先看瓜浮士好了，大智多论里面所提到的大智多论，如经说魔有四种嘛，就刚说的烦恼、五众、死魔还有自在天子魔，其中呢以般若力故四魔不得变，就是没有变，就是找到适当的时机啊，要破坏我们修行善法或是在扰乱我们，趁虚而入的意思，这个变有趁虚而入，这个变呢，这个中文字实在有很多意思的，我们之前有说过那个方便嘛，方便有很多意思，就现在中文来说呢，方便也有很多意思。我之前有说一个类似笑话，不知道诸位还有没有印象，就是方便嘛，这个有个外国人他刚学中文，刚学中文不久啊，所以他也不是很清楚了，那这个传说有很多版本，就是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参观啊，一个工厂参观啊，结果是一个算副厂长出来的引导，那引导他们讲到一半呢，他说他刚好有事，他想去方便一下，所以要这样等他一下。那这时候他跟着随行的人就问这个副厂长就导览这个人，他说方便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去厕所，所以这时候方便是厕所。那等这个导览的副厂长回来之后，要接着导览完之后呢，就跟他们参观的人说呢，我们可以约个时间，等你方便的时候我们再去吃个饭。这时候他就有点困惑了，为什么吃要在上厕所的时候要吃饭，这样子要约吃饭呢？这个好像是个好像大家觉得所以方便这个现代这个语词有很多意思，有时候是上厕所，有的时候是适合的时间嘛。好，这个题外话了，这边四魔不能得变，这个变呢就是指适合的时机了，趁虚而入了。如果是好的时候呢，好的情况当然是我们可以修行，那不好的情况就是会扰乱我们修行嘛。好，我们接着看大智度论这边所说的，得诸法实相，就第一个般若力的缘故，这个四魔就没办法对我们有扰乱，趁虚而入。那得诸法实相，得诸法实相清正嘛，那烦恼断则坏烦恼魔，所以这个就是破坏的，体证实相当下就破坏，就是断尽烦恼嘛。像那天魔亦不能得其变，好，所以这边智论这边它是用两个，所以得诸法实相的当下就没有的烦恼魔跟天魔嘛。 那入无余涅槃啊，就坏无众魔还有死魔哦。所以这边就是他分了这两个了。好，我们接着看瓜佛五哈，瓜佛五。这个导师在《圣蛮经讲记》里面所提到了哈。我们看四魔哈，第一个是烦恼魔嘛哈，众生心中的魔哈，由此障碍一切功德善法。第二个是五蕴魔，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阴魔了哈。那众生有肉身心哦，杂染不净哦，就是魔哦。有身呢，有这个五蕴身呢，就会有所谓的饥渴人暖等困扰嘛哈。那有心呢，就起了种种烦恼哈。有身呐哈，有身就会肚子会饿啊，会口渴啊，甚至我们对天气哦的温差的变化，我们会。身体也会不舒服、哦、那身体不舒服也会影响心情、哦、就是我们像人类好像是高等的动物嘛、哦、有智慧、哦、那有些有福报的、哦、可能住得很好，可是大环境来说、哦、大环境来说就是说在这个如果就现在目前地球来说这个大环境里面，我们能做的事实上也没有差异很多了，大家每个人所忍耐的温度来说也是差不多，空气好不好基本上也是如此，并不会说你有钱你可能耐热个70度你可以忍耐，基本上没办法了，你再有钱外在的环境还是没办法，就身为同样人所以我们说共业中有别业，可能你很有福报很有钱很有办法，可是共业当中同样身为人这种报体，你的忍耐的程度是差不多的，不管是耐寒或是耐热都是如此，所以只要有身就是还是要吃饭喝水等等，那有心有认识的作用，那就会产生种种的烦恼。好，这个是属于五蕴魔，五蕴的。那第三个死魔就是发心修行，可是因为无常到来齁，在善法还没有成就就死了嘛齁，就没办法修善法，这个叫死齁，称死为魔齁。那这个是让我们后面会看到同样的概念齁，这个你可以稍微附注一下，在后面的269齁我们会提到这个的齁，就是我们虽然这辈子齁，就我们这辈子来说，我们有因缘接触佛法乃至修行甚至在佛法当中很有体会，可是在我们还没有断尽烦恼之前呢，基本上我们都会短暂的就是会停顿啊，会停顿，那这边就是所谓的死，死了之后下辈子我们是不是有办法继续再修行，这就不一定了，好，这称为死魔了，就是还没有成就之前一起生命当中都会停顿，这一起生命结束到下一起就不一定嘛，所以这个叫死魔。好，第四个叫天魔，就是他哇自在天。好，那我们接着看前三魔就是众生自身的有肉身心，那后一才是外来的，所以你说受到别人受到外来所影响，更多的情况是自身的烦恼了，自身好，那我们接着看佛断尽了一切烦恼就降服了烦恼魔，那得法身就降服的蕴魔无蕴魔，那清净法身是常住无为常住，所以降服死魔，得不动三昧神通自在就降服天魔，那四个魔都降服了就超出一切世间，那刚好这边可以跟智论的稍微对应了，当然这个这样的配法就是四个怎么去配对这四个魔，或是什么情况降服了什么魔，或是断除了什么魔，它当然不是一个决定的说法了，相信在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说法。那这边比较有趣应该要注意的就是死魔这个就是强调是无常了，就没有办法预测嘛，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修行成就，那也没办法预测什么时候会死，所以要把握时机啦，这个在我们后面会看到。 好，我们接着看264页，算是第三个了，第三个问答。那这边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又问汝等奉如来耶？答言不以身心故。又问汝等住福田耶？答言无有住故。又问汝等断于生死往来耶？答言无常无断故。又问汝等随法行耶？答言无碍解脱故。又问汝等究竟当至何所？答言随于如来化人所至。所以还是一样啦，他的回答还是在讲那个他亲证的当下，这个当下事实上都是超越种种的相对，可以这么做理解的。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他的这边有五次的问答。我们第一次就是借由上面的问答已经表示这些比丘确实已经究竟解脱了，所以须菩提又在问如来奉如来，那就是奉就是敬奉嘛，诚是供养的意思的。那我们学佛或是修法随佛出家，当然是一定会尊敬敬奉供奉师就佛了。那这个法恩极深嘛，那在一切的供养当中，法供养最上。那法供养讲的就是依法修行，知法而正法，那这个才是佛出世的本怀，或是佛教化的本怀。所以他的回答就是说，他们当然是会所谓的供奉或者供养敬奉如来，可是不是依身心的，就是不是用身体的这种来表达，也不是用心念来感恩佛，而是事实上他们比较好的就是真的体证到诸法实相，所以他们说我们是打身心空不可得，这样来供奉如来。所以他的回答就是在说明他的心境，那这个心境就在描述这亲证，还有在第一地的当下，第一地那个层次上的。好，第二个问答是说汝等住福田吗？那如果还有印象，就是说这五百个比丘他实际上后来是断尽烦恼，就是等于是阿罗汉嘛，所以导师这边又就阿罗汉来诠释。因为阿罗汉的语词我们之前有看过很多次，那其中一个叫应供嘛，就可以堪受世间的供养，因为这个圣者阿罗汉圣者他是身心清净，能做福田，那给这些人给供养的人可以得到利益嘛。好，那我们看他的回答，请看265页。那这些比丘的回答是的能做众生的福田，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心无有住，那心没有任何的执着。那假设有所执着呢，就不是福田。导致这边有个禅宗有个故事，这个再请诸位再自行看一下。这边所讲的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心有所住就不是福田的。这个就有点像那个金刚经有说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就是在菩萨摩诃萨应该生清净心。那怎么生清净心呢？就是不应住色住什么色身心嘛，不应住身香味触法身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事实上这边也是如此的，就算他们真的解脱烦恼，那就我们在常描述阿罗汉的心境，阿罗汉之后都是微坐，他既有坐，可是他这些坐的过程不会在引申后世下一生的这个业报嘛，所以他唯有坐而已，在这个坐的过程他心不会产生所谓的贪嗔痴烦恼了。实际上就是这边所讲的心无所住了，没有什么好执取的，好停留的。好，第三个问答呢，须菩提又问， 对，那汝等已断于生死，不再受生死的吗？他回答说，一切法无常无断，一切法无常无断，所以生死也是无常无断。那导师这边接着讲，这对世俗言说上来说既不是，从言说来说了，就是无常无断的意思，就是不是常在生死，也不是断尽生死，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往来或是不往来，这个是从言说来描述的。那在大圣上，就是大圣法当中所描述的，就是说于毕竟空寂当中，他虽然体证到毕竟空，菩萨本身体证到毕竟空，可是呢众生不知道嘛，所以叫悲怨内熏。这个像华严经啊，在讲这个菩萨入体证说法实相，那当下八地菩萨的时候呢，还有诸佛劝请再发菩提心，要不要忘记你发的愿呢，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不能成空自己，不能只是自己体会这种所谓的毕竟空。所以这边导师接着讲，所以毕竟空当中呢，就悲怨内熏，就升起这种救度众生的心，所以敬未来际不离生死。所以同样这一句无常无断，无常无断，这个对大圣而言，就是不是自己知道这个毕竟空而已，不是自己知道，所以他要让众生也体证到，所以再进而出这个所谓的这个毕竟空当中去行庄严佛土救度众生的事情。那如果在声闻圣当中，就在这个毕竟空当中止息一切的戏论了，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所谓的大圣经所描述的那种成功自己那种状态或者状况了。所以这边所讲的没有一切法无常无断，这种描述呢，实际上讲的就是一切法毕竟空寂，所以没有所谓的实在的断于生死不再受生死这种问题啊，就是不会对这种问题产生困惑，乃至不会只是要离生死的。那就菩萨而言，就是要成佛之前呢，不断的受生救度众生呢。好，第四个问答，那就接着又问，就你们是随法行，就是依着一切法随顺法而修行，那与法相应，这个叫随法行。我们就说这个法呢，讲的实际上就是出法实相了，就是跟实相相应而修行。如果就大圣的修行的这种说法呢，就是一切都是跟所谓的般若相应。那大圣除了讲这种般若之外，还有讲所谓的菩提心呢，就一切跟菩提心相应所修所行，才称为大圣法，而不是只是一般的声闻法乃至世间法。同样你修持戒布施这些行为共世间善法，可是菩提心是大圣特有的啦。那这边讲的就是跟出法实相相应而行。那他们的回答呢，是的，他是随法行。那所谓的随法行呢，不是随什么不随什么，那意思是什么，就法呢就是正法性，无在无不在，这个上就是超越嘛，这出法实性超越这种所谓的在不在这种问题。所以呢，可以对一切无碍而得解脱，是随法性。所以如果可以真的体证到诸法实相，他接下来所修的行呢，基本上什么法门都可以让他成就，不会因为修禅修或者修禅定，他只是修禅定成为世间乃至二圣的这种身定，他是可以引导他们究竟都是可以成为所谓的成佛的资粮的。所以无碍解脱呢，也就是不思议解脱，一一无非解脱门，所以他不会对任何法产生执着。我们一般呢，有时候刚开始在修行的时候，我们会 要用方法来降服自身的、啊、可是久而久之降服自身的烦恼之后呢，有时候可能会忽略，就是对法产生执着、啊、举例的、啊，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可能我们藉由念佛可以降服善乱，乃至降服我们内心的烦恼啊。可是慢慢的你会觉得，哎，好像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啦，我只是举个例子，会不会有某些情况会觉得，哎，好像。以前我们真的念佛，藉由念佛，可是念得很熟的时候，慢慢的就是累积数字啊，哦，可能一千声佛号，你就觉得我当然是有念佛，一定有功德啊、哦，一定有功德。可是如果你把它认为是一种实有性的话啊、哦，就一千声佛号，那慢慢的啊、哦，就变成两千声，乃至几万声佛号，变成说你要达到一个程度嘛，这个会不会我只是说我没有说一定啦，我只是举个例子，会不会是有点像在做业绩啊，做建树，有没有？我今天做了一万，我念了一万神佛啊，我的功德很多，那跟同山道友就可以说了嘛，就是我今天念了几万声的佛号，乃至说诶，有的人喜欢念经啊，有人喜欢拜忏啊，他可能说诶，我已经拜了几万几部的这个大悲忏啊，或是梁皇宝忏、啊、等等啊。那本来都是一种降服我们内心的烦恼，如果你把它量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会有问题。就会变成说诶，它是已有实有的。你自然然那个时候是很维系的心的执着了。所以他这边所强调的说随法行是要跟法相应。那如果大声来讲，就是要跟所谓的空相应，就对一切法不执着。那你对一切法不执着，你又可以借由一切法来降伏自身烦恼，就是这边所讲的对无碍解脱，一一无非解脱门。所以正法性是无住，无不住，就是对一切是无碍，可是可以解脱，就是你不会对法产生执着，那这些法反而是可以成为我们降伏内心的一个方法，一个工具，然后内心烦恼的一个工具，一个方法。好，这是第四个问答。那第五个问答呢，就是最后又问了，那你们到底最后要去哪里，就是要问究竟的归去。那现在是解脱了，那解脱了就没有所谓的了生死或不了生死，那无所往而不解脱，难道就是这样下去嘛，就是没有一个归去嘛，归处了。那依着世间的言说上，一定有个究竟的归去嘛。那他们的回答呢，就是说诶，究竟归性当然是涅槃，可是涅槃我们前面讲了，涅槃是如幻如化，毕竟空寂的，事实上没有实在的人入所入，就是人入了这个人所入的涅槃嘛，人道所道可说了。如果你一定要问个究竟，那就像如来所化的化人，这些化人到哪里我们也就到那里。所以他们听证，所以他们体证这个诸法毕竟空的道理，所以就借由这种如化如幻毕竟空这个道理来回答他了。好，最后呢我们看266页这边，十众开解，那须菩提问诸比丘时，有500比丘不受诸法心得解脱，32000远离尘垢得法眼净。那须菩提问这些比丘，那这些比丘以自证的心境做回答，所以好像是在回答，事实上他是用隐秘的方式来宣说甚深的法义，那甚深的法义就是诸法毕竟空的道理。所以那时候在场的有500个比丘就得阿罗汉，还有32000出家或在家人，那也得了法眼净啊。那导致这边最后两行导致说，诶，这些看来一开始须菩提是不愿去劝化这些比丘回来的，那这时候等他们回来又跟他们做问答。那导师的诠释是说，这事实上是在如来教化中担负了一种帮助佛呢宣扬教化的责任， 如果真的认为须菩提是不能不知，就误会了，所以导师这边也稍微就为须菩提再怎样再点名出来了，就一开始当然是要有佛跟声闻圣者的不一样嘛，就是讲的就是在五百比丘刚一开始离席的时候，那佛是请须菩提教化他们回来的，去教化他们，可是他说他没办法，就佛才化二比丘去教化这些离去的五百比丘。好，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了，待会我们从这边这边有几个可以稍微再看一下的。那在前面呢，就是239页有提到，就是法眼净啊，在声闻称为法眼嘛，可是法眼所对的就是诸法实相或诸法实性。那这个法眼对应到的是大圣是什么？慧眼啊，慧眼动物所见。所以声闻圣所讲的法眼净的法眼刚好对应这个大圣五眼中的慧眼，这个在239那边我们有稍微提到了。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待会再从这边开始。